现在呢，因为犹大要出卖他，所以没有多久太阳要下山了，从此以后就是个漫长的黑夜。所以现在教会波比聚会都是吃晚餐，教会从来2000年来没有吃过早餐，但等到主回来那一天，我们要和他一同吃早餐。所以你看约翰的感觉非常细腻的，也只有约翰告诉我们，在约翰21章告诉我们门徒和主耶稣一同用早餐。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约翰说只要那个卖主的犹大一出去，立刻他就说那是夜间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约翰福音的特点，这是约翰的特点，这是约翰的作风。所以当我们仔细来看这些故事的时候，那么对我们，我们就对于圣灵借着约翰福音所要启示的，我们就更清楚了。所以我们好不好再回过头来看昨天晚上我们读过的一节圣经，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2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那么弟兄们，这句话是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说只有约翰给了我们这个背景。约翰在他的记忆里面，他记得到了我们的主要钉十字架的前一个冬天，那么特别是修殿节的时候，大概是我们普通我们的月历日历是大概圣诞节的左右，那么主耶稣呢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我们说过所罗门的廊下乃是代表殿原来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说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圣殿就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这个以色列人曾经一度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呢尼布加尼撒把所罗门的那个圣殿第一个圣殿把它毁了，所以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他们重新在废墟里面又重建了圣殿，那就是第二个圣殿。第二个圣殿一点都不辉煌，而且第二个圣殿我们在 圣所里面已经没有约柜了。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第二个圣殿。那第二个圣殿呢，这个第二个圣殿呢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因为那个时候的希律王就把整个的所罗门所罗巴伯的圣殿把它扩建了。那么甚至有人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呢本来是一座山，现在它加了个平台，所以比原来的圣殿的那一个范围呢几乎大了一倍，辉煌很多很多。那么而且呢它不止加了平，本来山是没有平台的，但是现在呢整个的山好像它变成一个平台一样，是一个圣殿很大很大的平台，这个平台是现在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希律王呢，就他因为大兴土木，所以大概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那么终于把整个的圣殿把它美化了。但是在主耶稣的眼光中看，这些是后来有人要帮神的忙，这些没有受过，这里这些尤其是希律人，他为着好大喜功的人，为着要得罪以色列人的欢心，犹太人的欢心，所以他就把它加盖了，而且变成非常的辉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的眼睛看不见这些辉煌的地方，他只记得特别是在靠东边，就是说整个圣殿的平台靠东边靠橄榄山那一部分有一个走廊，这个走廊呢就是所罗门的廊下。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希律王他就在东西南北不光扩建把平台面积扩大了，而且呢就在北面南面和西面就建了一个走廊。那么原来所罗门走廊所罗门廊下已经是有的了，但是呢后来这个希律他说他没有钱了，所以最后呢他所罗门廊下没有从翻新，不过是把那个地呢再铺得更好一点就是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如果你真的要找到耶路撒冷有一块是所罗巴伯那个时候的，那就是所罗门的廊下。 那么主耶稣呢就走在在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所以这件事情呢约翰记得，马太也许忘记了，然后彼得也许忘记了，但是就约翰来讲，所罗门廊下对他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所以这次呢他就告诉我们说，那么 那一天呢大概是冬天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在殿里面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约翰的脑海里面，这个耶路撒冷的一草一木，虽然整个耶路撒冷城那个时候已经毁掉了，他都记得。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相信约翰一定是写约翰福音的，一定是个目击者。如果不是约翰的话，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写这些，因为这些东西就证明他的确对圣殿、对圣殿的周围是完完全全清楚，讲到第四大的池子非常非常的清楚，讲到这个铺花石处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主耶稣受审的地方。好些地方我们看见说，只有一个当时真的亲眼经历过、亲眼看见过的，只有他能够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些都是铁证，证明说约翰福音的确是约翰写的。不过约翰他不愿意提起他的名字，他觉得他讲介绍这位爱的主的时候，他只称呼他自己是我们的主所爱的那门徒。然后他自己形容给我们看，就是这位门徒躺在主耶稣的怀里，就好像我们的主躺在父的怀里一样。所以这就把整个的约翰福音为我们解开。那么这次在所罗门廊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么下面你读下去就知道，犹太人就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要到几时呢？意思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把握，他们几乎相信我们的主是基督，但是他们有很多的犹豫，他们有很多的顾忌。所以现在呢，他们希望主耶稣能对他们再证实一遍，因为有很多的话主耶稣明明说了。那么现在呢，他们希望这一次呢，主耶稣能把话说得更清楚，因为只有在所罗门廊下那个话应该是清楚的，如果在别的走廊底下，那些东西都是虚虚加上去的。所以特别讲到神的旨意，特别是所以那些所有在所罗门廊下的那些人，他们是比较保守的，他们不喜欢这个希律所建的这一些，所加注这一些，他觉得这个都是外面加上去的。因为只有所罗巴伯回来所建的圣殿，那么那些犹太人，真正正统的犹太人，真正爱神的犹太人，那么他们会觉得，他们特别会觉得，现在在整个圣殿的这个基地上，好像只有这个所罗门廊下这一块是最原始的了，其他的都是经过加工的，其他都是经过希律美化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在所罗门廊下所遇见的那些人，可以说是犹太人中间他们最正统的。犹太人那些真的是等候弥赛亚回来的那些人，他们问这些问题不是随便问一问的，而且他们也知道主耶稣常常到所罗门的廊下，所以他们都遇见了。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因为他们等候弥赛亚，他们等候基督的嘛。所以如果你是的话，你就明明的告诉我。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所以很有意思，一面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你们虽然不信我，但你们要相信我所做的事。所以他说，我奉我父之名所做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那么弟兄姊妹，这件事是什么事？如果你再读下去就很清楚了。你再读下去，他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好了，如果你这样读下去的话，你就知道当22节以前，事实上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可见呢，当主耶稣讲这句话，说是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可见这些话呢是接着前面那些话的。 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讲说我是好牧人呢？因为前面还有一个故事，那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原来是主耶稣医好瞎子的故事。那么我们知道说主医治好了瞎眼的人以后，他受了那个瞎子呢，结果受了这个法利赛人很多很多的为难，后来就被赶出去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话事实上呢是和主耶稣刚刚行过的神迹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这样来明白这个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就清楚了。因为事实上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只行了8个神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事实上主耶稣最早行了35个神迹。但是为什么圣经只提8个呢？因为这8个神迹在原文呢，在英文叫做 sign， 这个都意思就是说这个每一个的这个每一个的这个神迹都是个标志，好像路标一样，是个指标。每一个神迹的背后是有一个教训，每一个神迹的背后有一个功课，每一个神迹的背后告诉我们说有它特别的意义在背后，有它的教育意义在背后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么多的神迹里面，约翰他只提起8个来，那这8个和我们对于主耶稣的认识发生很大的关系。那么你看呢，这个约翰在这里回过头去想提到这个瞎子的故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就把背景交代清楚了，给我们看见说，那么主耶稣医治瞎子那个时候就是修殿节的时候。那么等到瞎子被赶出去，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我是好牧人。那么讲完了以后，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廊下行走。然后犹太人问说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而且呢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是可以为我做见证，意思就是说我医好了瞎子这件事情可以为我做见证。那么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那么你和上文连在一起，就是前面第11节开始我是好牧人连在一起，你发现这些话是一气呵成的。所以这样你就能断定说，从第9章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段声音是一个时候的，是一个时间的。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定十字架前4个月，那是冬天的时候。那么约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就走在所罗门的廊下，那冬天的时候。为什么是冬天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实在说来，我们的主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我们知道是在耶路撒冷，我们的主被认为他是撒玛利亚人，是被鬼附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来到了整个犹太教的中心，犹太教是个启示的宗教，他们手里有一本圣经是完全从神来的启示。但是很稀奇，他们居然弃绝我们的主，他们不相信他是弥赛亚。所以我们知道就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么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你们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是可以为我做见证，意思是说看啊，我医好了那个向来是瞎眼的人。那这种怎么这句话有什么特别？这句话非常特别，如果你知道一点点圣经的背景，你就能明白主耶稣讲这句话到底有分量有多重。原来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好多次预言弥赛亚要来。那么弥赛亚要来，他要做哪些事情呢？他一定要行很多的神迹。那么大家都知道，行神迹这件事不光到弥赛亚来才有的，旧约就很多神迹。比方说约翰这个，我们比方说这个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过红海，他一举杖红海就分开了，然后他一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天上降玛纳， 耶利，我们知道约书亚叫这个太阳停住，叫月亮停住，那个祷告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那是约书亚的长日。那么你再下去，你发现以利亚也行了八个神迹。那么因为以利沙呢是得着双倍的圣灵，所以行了八乘二，十六个神迹。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去读圣经，你发现说旧约和新约都有许多的神迹。要以利沙叫人死人复活，那么新约你看你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神迹。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在旧约有一个神迹是一定没有的，绝对是没有的，